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地方学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你上头来的智慧，并能够共同在我们的牧会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现在今天讲到婚前辅导，婚前辅导。其实婚前辅导，目前来看的话，因为现在的离婚率几乎已经统计已经超过51%，所以当一对新婚夫妇结婚的当下，心理上就是七上八下了，就不知道说到底我们这个婚姻是应该有一半的概率可能会失败。所以现在每一对的新婚夫妇呢，对结婚刚开始是很高兴，但是确实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就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在做婚前的财务公证啊，就很担心说哪一天面临到离婚问题的时候会为财产被剥夺了。所以这样看过来的话，就大家新婚夫妇对婚姻来讲没有信心。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婚前辅导主要它的功能是在于一个防御性，就是在前面来做一个防御，然后建立好一个能够让新婚夫妇将来有办法克服未来的冲击，然后他的互相之间有那个力量。所以为了在使请你们在面临婚姻的那个时刻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能够在结婚让他们有那个婚前辅导之后呢，在结婚之后呢，能够享受这个婚姻的喜乐。这是我们在做婚前辅导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它的目的。跟婚前辅导的话，我们会分着来讲，就是先谈婚前辅导的重要性，然后再谈到婚前辅导的内容完了以后，我们再谈模式我们是怎么在展开的啊，大概就是这样。那个三个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来一起来讨论来学习的。这个婚前辅导的重要性，很多情侣在结婚之前都非常乐观，很高兴听到一结婚好热情，然后跟先妻朋友讲啊，都陶醉在婚姻的甜蜜里面啊。这是我们每个结过婚的人都有经验，忘掉在婚姻中有那个责任。一旦面临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策了，然后互相就开始指责，然后导致婚姻破裂，这大概是这个婚姻破裂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这个柯盖瑞他写的这本心理辅导面面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指出来有6点可以说明这个婚姻辅导的重要性。第一点，他谈到是不切实际的期盼导致于婚姻的幻灭。他这边举出一个例子，他说有个心理学家叫卢吉里的，他在谈到这个婚前辅导的书中，他说现在的夫妻呢，很希望婚姻能够提供自我发展的实践，还有爱情沟通的表达，性冲动的满足，还有儿女教养的责任的分担，身份财产安全共同体证，还有朋友消遣娱乐，信仰崇拜，还有创作兴趣等分享，都希望在这个婚姻跟家庭生活中能够得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现代人对婚姻对家庭来讲有很多的期盼，已经超越古人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是要辅导这些情侣们呢，他们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怎么去讨论，怎么去参与实际来修正他们的一个婚姻，对婚姻的期盼，对婚姻的期盼，或者他们的兴趣各方面，或者矛盾产生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他们在婚姻辅导里面呢，婚前辅导里面他们应该可以学到这些东西，然后达到了大家互相能够体会出来自己的责任，也会体会出来说期望是不要太高的，这样可以帮忙这些新婚的情侣们呢，能够避免到婚姻上的很多危机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说，个人的不成熟导致感觉的迟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美满婚姻是要看彼此的关系而定， 可是如果有一方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喜欢吹毛求疵，而且毫没有耐性，还喜欢真胜的话，那么而且还追求自己身份的地位的提高，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带来婚姻里面很紧张。为什么？因为当单身的时候，以自我为中心，没人会挑战你。可是当两个夫妻结为夫妇以后呢，你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彼此就会发生矛盾。这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不要忘掉，婚姻可能不见得是两个人的世界，甚至两个家庭的世界。所以当如果一个人个性不够成熟，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婚姻上的紧张。所以婚姻辅导呢，就希望能够透过婚前辅导，然后大家能够了解自己应该付出的那份责任，跟那个要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心态，然后要怎么学习呢？还希望能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为典范，来作为我们的典范，来为对方来牺牲来付出。这是在婚前辅导的一个帮助，希望帮助放下个人的以自我受尽的那种不成熟的态度。第三点呢，角色的变换导致困惑。角色的变化导致困惑这件事情，是目前来讲是近几年来讲发生了这种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在家庭里面，似乎男女已经不知道自己结婚的那个角色已经很不清楚了，到底是男主内呢，还是男主外，都也很不清楚了，很就非常产生非常的困惑。所以他说婚姻挫败中有两个角色会均是跟着角色，婚姻挫败都跟角色有关系。第一个挫败感是权限责任的确认，确定以共同分配，也就是说是谁负责什么，这个在婚姻里面可能一结完婚以后就搞不清楚的啊，很非常非常不清楚，这是要非常清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配偶无法将他们的差异只是当成不同而已，往往认定不同就是不好。这是第一件事，这就是回到又刚才以自我为中心来谈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不会觉得差异是可以去欣赏的，就我们觉得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么我们就觉得不好了，就觉得那是不好，我们就不高兴了，相对方面就不高兴。所以在澄清这种角色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经的教导就很重要了。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教导来完成，来完成丈夫跟太太的那个角色，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所以根据圣经来谈的话，基督徒的丈夫跟妻子都必须要被圣灵充满，那要承认每一天所犯的过失，而且每一天能够凡事感谢，凡事谢恩，并祈求圣灵来管理我自己的生命。只有从基督教的角度，才有办法彼此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啊。彼此在家中的话，丈夫有丈夫的主要责任，然后他必须无私的爱妻子，然后要公正的教导儿女，要明智的领导家庭。那另一方面呢，妻子要顺服并尊重丈夫，而且这不是表示妇女的从属的问题，不是真正的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家庭能够很顺畅的话，都是应该以男为主，按照圣经的教导，丈夫是妻子的头，丈夫是家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员，这样才是真正才会把家庭整理好，处理好。所以这个角色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让新婚的情侣了解他们结婚之后的角色是什么。所以一个良好的婚姻的建立，丈夫跟妻子的价值观要很相同，而且这些都是要能够照着圣经里面 去好好学习丈夫的角色跟妻的角色，而且我们不能因为为了适应文化的趋势而改变，忽视了圣经的教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角色方面，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角色分配得很好。那这样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了双方的责任，那么行为就不会出问题，然后我们就会走在上帝的道中，那么家庭就会和谐。所以角色的变化非常重要，也要了解自己角色，从单身变成结婚之后的角色的变化一定要非常了解。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在这一点作为辅导者，我们必须教导请你们能够真正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要改变自己。第四点呢，婚姻的形式的改变导致了不确定感，这个也是目前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说人们对传统家庭的这个结构的挑战跟批评是很多的。这个结构是以丈夫为主要的供应者，合法结合妻子则是负责生子，负责主内的，像这样的一个传统观念被批评，有时候是被批评的非常的厉害，而且有被夸大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人在这样的情况会过分情形化，然后做出来的行为就不合逻辑的，而且跟圣经的教导也相违背的。但是有一些改变，比如说请你们决定说我不要生小孩，或者共同分享某一件事情的共同生活，这些都可以借着圣经来做一个调和，但其他改变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就可能我们就要站出来便要维护这个基督教的一个传统。比如说像试婚、无限制的婚姻，还有交换的配偶、同性的结婚啊，这都是我们圣经没办法认同的，这是基督徒也不能宽容的哈、啊，所以这要特别小心哈、啊。所以现在美国就有一种婚姻叫做开放式的婚姻，我那天正好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就是开放式的婚姻，就是说两人结婚之后呢，大家在一起生活，但你不要管我的生活，我可能男的可能有女朋友，女的可能有男朋友。这叫开放式的婚姻，你简直不敢相信，但是确实存在着，确实存在的。所以现在有些婚姻的形式在改变，在社会上改变，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圣经的教导来说，我们是没办法认同。这一点我们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必须让新婚的夫妇能够回到圣经来重视这个婚姻，不能被社会上的情况所影响。所以这些改变的话都会让年轻的情侣们有很多的困惑，为什么别人可以那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些东西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都必须要去慢慢一一的来跟他们沟通。比如说试婚有错吗、哦、或者是他们认为传统婚姻已经不切实际了，就是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作为辅导者必须在他们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要透过圣经来慢慢跟他们有一个沟通，让他们去慎重的去思考这些问题，面临这些问题。第五点，性标准的改变导致了不道德，这是目前很多的事情，就是婚前性行为甚至基督徒圈子里面都不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了。真正的新生的事情才会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婚前的性行为，这才是新鲜的、哦、才赞成。那婚前性行为的泛滥到达极点，明明知道那是圣经斥责的，还以各种理由方式来辩护，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问题，目前面临的问题。今天面临问题最大的是，当性革命浪潮泛滥全球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尊重，而且这个责任，互相男女之间的那个责任，或者是了解、关怀、维持我们配偶之间跟其他人不相同、跟非基督徒不相同的那些观念造成的性开放的原因，所以这些东西说我们必须要去跟他们好好的教导跟沟通。当然有人说那是生理经历的一个 对我生理经历上的一个束缚，但是我们必须要放弃那样的事物，让我们达到一个神的标准，达到甘心愿意放弃那样的自由，而不要成为一个性生物的一个奴隶。所以这些东西在目前来讲都会很让新婚夫妇有一个很困惑的一个观念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来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要知道在宗教里面，在基督教里面，婚姻是一个圣约，是一个圣约，所以婚姻是一个圣约而不是一个契约，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要非常跟借着这样的一个交通，让新婚夫能够了解，而不要把性的标准降低了，然后变成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变成一个很普遍的，其实这是圣经认为是不道德，这是冒的神给我们生命的那个好处，这是我们必须要再强调，要再强调。所以这个东西，这是社会上的言语，我们必须要马上去那个。我记得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一群人回去最那个的就是说，就是那新女性主义，在提倡新女性主义。我记得最清楚的，他喊出的一个口号是“妓女为客人维持了一夜的争吵”，喊得非常非常的大声。在我记得我那时候还20多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现在性的标准真的是导致了不道德的沦落啊，导致了道德的沦落。这是我们必须要跟新婚夫妇他们，让他们去重视这个问题，而让他们的婚姻能够更圣洁，更圣洁。第六点就是离婚率比例提高，导致了不幸，导致了不幸。有关离婚，一开始我就已经讲了，我们现在比例是51%社会上，可是到了基督徒也没好到哪里去，稍微少2%，49%，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目前来看，这个离婚比例真的是非常高，而且还一天一天的在提高啊，在提高。台湾的经验是说，五年之内大概有55%还多少的会离婚掉啊。台湾的经验啊，台湾的经验，台湾现在也是以台湾的经验在这里，所以大家一直在庆幸说，不是七年之痒，是五年以后可能就会产生离婚的问题。所以大家过了第六年，大家就很高兴，应该放鞭炮来庆祝嘛。现在婚姻真的很可怜啊，很可怜。所以我们必须庆幸神对我们的保守啊！像我跟我太太结婚41年啊，我们真的要庆幸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保守，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世界里面。所以离婚在种种，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跟那个在辅导的过程中，要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让他们去了解这些原因，然后我们来让这样的离婚问题呢，能够让在婚姻中呢，能够降低到最低度，让新婚的夫妇能够去了解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所以这样说起来，这六点条件呢，就在于说可以证明到一件事情，就婚前辅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对于基督教来讲，是在美国来讲还算是很重视。所以在我们教会来讲的话，如果要在我们教会，任何教堂都一样，天主教也一样，基督教也都一样。你如果要在教堂举办婚礼的话，那个教堂的主任牧师一定要做婚前辅导。啊，基督教、天主教也是一样，一定要做婚前辅导。还有一件事情，还要他们签了，说牧师可以拒绝辅导之后可以拒绝那个不证婚，不证婚。啊，有一次我是经历一次哈，是跟他们谈了第一次以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婚姻感觉好像是威利卡婚姻，所以我就跟他拒绝掉了。拒绝掉，这是只有一次。那其他的话，大致上大家都会谈得很高兴。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大家都会最后都会回来感谢牧师们为他们做的工作啊，做的工作。当然，统计起来没有确定的统计说做婚前辅导，离婚率就低。但是一般说起来是做过婚前辅导的，对婚姻一定有帮助。 一定有帮助，每一个人都这是统计过的哈，这是一定有帮助，所以做婚前辅导在对婚姻来讲是一定有帮助的。第二点，我们来谈到婚前辅导的内容。婚前辅导内容有七个主要的项目标啊，目标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目标，我们在做婚前辅导，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从这七个观点来慢慢去谈论下去哈。第一个，评估婚姻的准备，我们要观察他们这些问题，就是说希望他们，我们跟他们开始的，就是说希望他们要问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说这一对你们在结婚，你们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然后慢慢从交谈中呢去了解他们各互相之间的背景，比如说教育啊，居住的环境啊，还有宗教的信仰啊，还有年龄啊，还有种族啊，还有社会跟经济的水平如何，让他们能够更深入的来去互相来了解一下，然后讨论他们在婚姻角色中的不同，他们的看法是什么，还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观察以后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对新人到底他们互相之间成熟度如何，他们紧张，他们沟通的方式好不好，我们可以借着婚前辅导可以慢慢聊，可以了解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婚姻的评估，可以提供他们新人的那个这些情侣的使用啊。第二个，学习圣经有关婚姻的教导，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啊。要强调就是说，你新婚来到这边，我们就要告诉他有关婚姻跟神所制定婚姻的角色那个教导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而且家庭是以神跟教会的关系来做一个模范啊，做一个典范来告诉他们夫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必须能够借着圣经的教导来告诉他们。那一般的话，像经文来讲的话，都是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或者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到六章四节啊，还有哥林多西书这些章节来跟他们一起来阅读，对不对？跟他们一起来阅读，包括哥林多前书七章或者彼得前书三章一至七节啊，这些东西来跟他们一起来阅读，阅读完了以后来教导他们在夫妻上面的关系啊关系。第三点呢，要指导如何做自我评价，啊，就是让他们之间知道如何能够去做自我评价。有时候婚姻会让人很快的成长，会让人很快成长，啊，心理会互相之间的影响以后会很快的成长，啊，会做准备。所以我们辅导者呢就要鼓励群里面，啊，要考虑说自己的长处是什么，别人对方的长处是什么，弱点是什么啊，偏见、信仰各方面，就在借着这样一个在辅导过程中，让他们互相去了解，他们了解说对婚姻的期盼是什么。所以在订婚这个期间，两个人往往是觉得说，可能是哪方面被伤害都有可能。所以在订婚到结婚这个阶段，还有人解除婚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处中，可能发现了对方的某些缺点或者某些的不适应，所以不如提早的。还没有进入婚姻，先就解除这婚姻，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教导他们能够做一个自我评价。同样的，做出自我评价，也同样做出对方的一个评价，让大家有个近距离的一个讨论啊。我们是站在辅导者是站在旁边来帮忙的，还有激发有效的沟通技巧。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沟通不良的话就会困扰婚姻的主要因素，所以在结婚前我们就要告诉请你们就是说不要做作啊，要诚实，要心诚意诚的沟通的那个价值要很清楚，诚实是最重要。我觉得夫妻在一起一定要诚实的沟通，而且要让他们能够诚实的讲出来那个感觉、那个期望，还有那种差异、那种态度啊，甚至他个人的一种伤痛，比如说小时候在原生家庭中碰到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们都能够提出来，能够愿意提出来的话，那么就是很好的。是在做家庭辅导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夫妻总在婚姻里面总是把自己在儿童时代在原生家庭受到的伤害，然后不用在自己在婚姻里面的事情， 啊，就很多会不用到啊，不用到。像我家的话，我常常跟我太太讲，我家以前从小就发现老是少一个礼拜菜钱，少一个礼拜菜钱，到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家都是吃酱油泡饭泡猪米的。那为什么爸爸那时候就当教员？那所以我结婚以后跟我太太讲说，千万要保，你千万要省下一点钱，千万不要说最后连那一个礼拜的菜钱都没有啊，一个礼拜的菜钱都没有。那小孩子真的是每天一吃完饭就一舀起饭来，因为那时候爸爸当老师，小学老师，米是政府配给的，是没有问题。可是等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就真的是没有啊，真的是没有钱啊，真的是没有钱。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来让大家互相能够沟通，解释清楚，然后大家就可以了解你将来面临的问题啊，面临的问题。第五点就是预知可能发生的压力，这个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就说你要知道，结婚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结完婚就很快乐的，就能够高高兴兴的在一起，然后过日子的公主跟王子就过得快乐的日子，没有那种事情。为什么？在一起后我们面临到很多，比如说不同的价值观，如何处理财务，还有亲戚之间的一个压力跟来往，还有不同的兴趣，还有对职业的要求，对立的政治观点，这会造成家里的吵架啊，造成家里的吵架啊，到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啊。还有新年的信仰，还有成熟度怎么样，这都是很重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告，要让新人能够了解说，你们将来一定会碰到问题。你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来应付这些问题，或者先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再加以辅导啊，加以辅导。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辅导中来发掘他们的一些潜力，发掘一些潜力，也可以让他们将来在婚后也可以应用出来。第六点就是婚礼的计划，婚礼的计划，这是也是在婚姻辅导、婚前辅导会用到的。第一个，在美国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确定他们说到底拿到 license 没有啊，license 拿到没有，这是一定到哪里申请，一定要去拿到这些东西啊，然后还要开始解释说你的婚姻的程序怎么样，是要不要rehearsal几次，比如这些东西都是要新人或者甚至家长都要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也是在婚姻辅导、婚前辅导要做到的哈。而且要劝当事人，就是说不要花费太大，活动不要搞得太铺张啊，这些都是。可是这边有写到他最后一项说不要太铺张，很难做到。他说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通常家庭都是利用婚礼这件事情来向外人显示他们家庭的地位跟经济成就啊，所以这点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到普老者呢，要帮助人们知道说，基督徒的婚礼只是一场赞美的仪式，是在神面前，然后共同的历史来见证这个婚姻而已。这样让大家能够让这个新人能够这样了解的话，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在婚礼的计划上会省掉一些钱啊，会省掉钱。现在结一个婚礼哈，大概3万到5万是跑不掉哈，都跑不掉的哈，跑不掉。家长都在为孩子们准备说，哎，你结婚我要给你多少钱啊？现在都一开口鼓励孩子们哈，要不然孩子们都很紧张哈。这就是婚礼的计划，我们也是在做到的，这个也是要让在这个婚前辅导中间要为他们开始调整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如果有个辅导者的话，可能可以让双方的家长不会为了面子、为了铺张而发生冲突啊，发生冲突，可能会让这样的情况会让他们年轻人就更好过一点啊，更好过一点。第七点就是要给予辅导者的面辅导者的经验，就是我们要给予说，我们帮我们的经验给他们啊，帮我们的经验，很多人。对辅导者有感觉好像很不安，不愿意来跟牧师做婚前辅导。他们有的人是怕什么？怕说婚前辅导完了以后， 不辅导可能我们还可以很快的结婚，辅导完了以后发生问题了，然后就不愿意结婚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我们牧者来讲的话要给他们不要有压力，让他们很轻松的来谈论他们的问题，这样的话将来他们真的在婚后面临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愿意回到牧者的前面来，回到辅导者的前面来要求来进一步的辅导，那这样的话对大家都有帮助哈，对吧？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哈。第三点，我们要谈到婚前辅导的模式了哈。大概模式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可能第一次面谈很短暂，谈一些很多的目的，然后大部分就是给他一些忠告，有的时候会用5次，甚至有的是3次。啊，3次，然后有每一次大概1个钟头，那有时候他们没时间，那就用3次，那每一次就是2个钟头，大概6次来做那个，一般都3次到6次哈，就看你面对当时的时候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情况是这样。那最好的方式是每一周做一次，让他们有一个长的时间思考，那是最好。那实在不行的话，可能三周 一周做2次，然后把这个问题3周，那是最好啊，这样让他们有一个有个思考的空间哈。那我们大概如果以6次来看的话，第一次的会谈，我们就是鼓励他们来了以后不要给他们有压力，就鼓励他们谈谈自己啊，你在哪里出生啊，为什么你叫这个名字啊，比如诸如此类很简单的，为什么你叫这个名字，为什么你叫曾庆华，你又开始有故事了啊，你来啊，你为什么叫杨家生，为什么叫家生，哦，可能是父亲对我的期盼，希望家生恒养，这很多的故事就马上开始了哈。我们先鼓励他们，让他们自己谈他们自己的背景，谈他们的兴趣，那这个时候辅导者就要很小心的来倾听哈，倾听，避免一开始就开始像讨论问题这样马上就写了一大堆问题来问他们，或者是怎么样，那对他们来讲他们就压力很重了，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讨论，借着这样倾听的时候，慢慢了解他们结婚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谈恋爱，他们谈多久，都我们大概都可以借着这样倾听里面能够了解。那了解以后，我们才慢慢的说，哎呀，我想知道你们想要这一次想要牧师来怎么帮帮你们啊，怎么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啊，或者是你们这样来接触的时候，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啊？或者是他们想知道说辅导有什么好处啊，还有时间啊怎么分配啊，在这个时候是在第一次在第一次谈到哈，第一次谈到。如果说你说要家庭作业的话，现在就是有一些婚前辅导的一些有点像问卷给他们啊，给他们让他们下一次再带回来，或者在当场做都可以啊，让他们就是给他们，让他们互相能够了解，互相能够来对他们的答案啊，这可能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次的，其实我们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倾听、一个谈话，我们来了解他们灵性的成长，了解他们跟神的关系，了解他们的信仰如何啊，也是这样，或者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啊，这些东西。那最后我们可以问他说，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祷告啊，比如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是第一次的事情。那第二次会谈我们就谈一谈关于圣经里面对婚姻的观点，婚姻的起源是什么，然后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它的持久性是怎么样。我们谈谈大概就根据这些观点，然后根据圣经的章节，就是起源的话，我们谈谈创世纪2章18到24节啊。那如果说目的的话，我们就可以谈谈说结婚的目的啊，教育啊，孩子的教育啊，谈一谈那个丈夫之间的关系啊，比如诸如此类的，我们可以来借着圣经来讨论婚姻主要的一些观点，然后我们这样来告诉他们，让他们去明确的去注意到这些问题，然后慢慢的他们会开始在思想这些圣经上的问题跟社会观点有什么差别，然后他们才会知道他们自己的展望是什么，他们的不安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会在第二次大概经过这样沟通，就等于说让 观点可以打开来。那第三次的会谈实质上呢，就考虑一些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从什么样的开始呢？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什么啊？你单身生活的时候无法提供的，那你现在认为结婚会得到什么？还有问他们大部分哪些兴趣啊？哪一方面是他们两个有共同语言的？哪些是他们不一样的？还有问问他们父母亲，就是也算是一个协一个协谈，然后让他们聊。我们借着这样的协，这些下面的这些问题，比如父母对这桩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男女双方如何预想婚后是如何跟这些亲戚们相处的问题，还有亲戚们他们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就是诸如此类都可以拿出来跟他们谈。其实第三次的会谈就是谈谈生活上实际的问题，让他们知道说你将来结婚以后你会面临到这些问题，你要怎么买家具啊，你准备生多少个小孩啊，什么时候要生啊，诸如此类的，我们都可以借着这样的问题来跟他们有一个很好，让他们互相之间有个很好的沟通。然后对辅导者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给他们一个建议，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双方的问题中间，他们一定有不相同或者相同的意见，在这样的一个讨论中，让他们学习到沟通的技巧，让他们学习到沟通的重要。好，那这样的话才会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一些敏感的问题可以透过沟通。透过对话，然后慢慢有一个融合，这是你第三次会谈需要知道的。那第四次会谈，这是我每一次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都经常一定要提到的一件问题，就是正式经济问题，就是你要如何理财，那你要怎么样去做你家庭的经济的计划。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记得我来美国83年，我86年回去以后，一个最好的朋友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已经离婚了。我一听了当场就真的好痛苦，为什么我们看到你们在一起谈恋爱谈了8年，然后结婚以后才3年，然后你就离婚了，哇，我就真的好痛苦。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就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要知道经济因素是家里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当我们经济垮的时候，结果他就怪说他的公公不支持他们，然后就很生气他们家，然后就开始在外面女方就在外面就乱交男朋友，谁能帮忙他钱他就跟谁，就变成这个样子。结果那男的是很生气，男的是谈恋爱谈8年爱死人命，到最后3年以后就经济的问题出现了，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他说他真的受不了，他说有一天他还骑着摩托车，然后跟踪那个老婆坐的计程车，他说还爬上了高速公路，他说开着公汽车去追，他说几乎快要不要命了这样，可是还最后还是离婚了。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很深刻的觉得说，真的对新人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让他们了解怎么去处理自己的经济问题，怎么样处理经济问题。那经济问题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告诉他们，一定要量入为出为原则，而不要扩大。我朋友这个太太就是原来开一家美容院开得很好，结果当他开了第二家分店第三家分店的时候，后面就通通没有开成功，越没开成功他就要从他原来赚钱的那一家然后来补贴后面的，到最后洞越拉越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怪说他们的婆家，是婆家嘛，就他爸爸家，他爸爸家也算有钱，但是就不愿意再去拿钱去堵他这个无底洞就对了，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就受不了，所以这就我们就会看到说，一定要量入为出，千万不要扩张性数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进钱还要加上知足，不要贪财，这是我们基督教教的哈，进钱知足而不要贪财。第三呢，你要善用利用这些投资工具哈，要分析自己适合哪些，应该是定期存款呢，还是零存整付呢，还是零存零付呢，还是取存本金用利息呢，还是买一个保险呢，这些东西都是 可以跟他们讨论的哈，比如说买一个终身人寿保险，等到你用了20年之后，你就发现里面 cash value 不少了哈，可以让你有一点资金可以用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第四点呢，就是要开源节流了。你既然没办法没有办法那个的话，你就要开源节流，就是你要能够知道哪里赚钱，然后知道哪里节省。比如说你要开源的话，就是租房子啊，是不是要分租一间啊，或者是不是帮别人带小孩啊，或者做一些不是自己专业背景的工作啊，这些自己都要特别去，或者兼差啊，这是一个方式。另外节流就是减少去旅游啊，外食啊，购物的话应该要考虑必要性啊，这些折扣啊，自己修电器啊，粉刷墙壁啊，比如说这样的粉刷墙壁也是很省钱的、啊。我们教会这次要粉刷他们那个粉刷那个牧师宿舍的外墙，就那么一点点小房子，才1000多尺的小房子要3500块。所以你看，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粉刷的话，就可以省这个钱啊，这个省钱，这次很省钱的。还有编列预算，这很重要。每一个新婚夫妇到我那边来做，到我们那边来的时候，我都要叫他你列出来，你大概一个月你奉献多少钱，你要不要花钱买衣服，你的食衣住行，你的租金多少，你的房贷多少，然后你的汽车要花多少汽油，然后还有你的，比如说你有上学，你的学费，你将来要学什么，还有旅游费，还有你的保险费，还有你的储蓄，还有你是不是给父母的钱，诸如此类，我要叫他列张表，通通列出来，他挂开，他们才发现说，哎，我一个月要花4000块，我一个月要花3000块，原来他们花钱都没有计算的。结果他们，我说对，你如果你没有计算，你不知道你花出多少钱，可是你今天把一样一样列出来之后，你就发现你的薪水，你两个人加起来薪水够不够这个家庭的开支，你一个月到底能够存多少钱啊，这些到底能够储蓄多少，这些都是当他们做出这样一个预算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提振到原来结婚的生活油盐柴米还是很重要，那他们会正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们就知道怎么去节省啊，这是对新婚夫妇这一第四次会议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会叫他们列出来。所以这样列出来以后有个好处，他们会知道他们的经济压力在哪里，他们知道怎么去避免，然后这样的话减少夫妻将来在经济上压力的冲击啊，这是第四次会议。那第五次的会议的话，大概就是谈到爱的意义啊，还有爱跟性的关系啊，比如说这些问题。但那爱的话，我们当然都是以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来作为鼓励新人来在夫妻相处中来一直来用的一个问题。那其他问题的话，比如说我们中国在中国牧师来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少谈到性的问题，但是外国的教材的话是一定要谈性的问题。好，这是比较大的区别啊。比如我们中国牧师来跟他们谈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很少很赤裸裸的谈这个婚性的问题，我们只是告诉他们要节制，要也不能有外遇，比如诸如此类。但是我们就不会谈到很深层的个人隐私的问题。可是我们如果是看翻译的一些教材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会更 detail 在谈一些性跟爱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东西变成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如果真到轮到这个方面的话，请他们请教他们的医生啊，他们的医生可能会对他们来讲的话，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面对会有讲的那么 detail。所以我们最好请他问医生，可能医生懂得医学，可能比我们更适合回答他们所要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第六次会议就几乎已经最后了哈。第六次会议其实就回到刚才我们谈的，就结婚婚礼要怎么组啊，就以后说几次啊，还有你的 paperwork 做准备好了没有啊？比如说你准备蜜月到哪里啊？他就跟他谈最后的一个总结。那这是很快乐的一次哈，这最后一个问题大概最后就准备要结婚哈，准备要结婚，这准备要结婚进婚礼的问题了。但如果一对新婚夫妇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他们对婚姻 就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双方都会知道自己的责任跟角色是什么。虽然他们还在模模糊糊的，可是他们却有一个轮廓了，却有一个轮廓，他们知道他们怎么去做，他们怎么知道他们怎么去做。最后就到了结论，结论是我是从一个网上写下来的，所以我这样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婚前辅导也不是决定你是否结婚，乃是帮助受辅导者更加明白婚姻，认识自己及对方，乃至自己可以做一个更清楚明白及正确的决定或尾声。而且很多辅导的内容也并不是婚前就能够完全做好或者明白的，这需要婚后彼此的尾声不断的学习，婚姻是需要努力去建设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句最中肯的一句话，就是婚姻是婚后彼此的尾声不断的学习，婚姻是需要努力去建设的。那作为基督徒需要明白而且谨记的是，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的神我们什么都做不都不能做了。我们需要在生命中追求接近神，而心意更能够更新变化，使自己不断的成熟，更能够无条件的去爱自己的配偶，这样婚姻才能够开花结果，容神一人做美满的见证，盼望每一个将要进入婚姻或者已经进入婚姻的肢体，在主里面更多的体会到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美意，他的美意跟祝福。阿们。
嗯，
我们请那个老师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感谢你在这堂课，主啊，让我们真的认识婚前的辅导何等的重要。我们也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你得着我们，愿你得着更多的人，主啊，成为一位辅导者。主啊，我们帮助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两个人，主啊，我们每一个人与主的关系更亲更近，我们彼此也就会更亲更近。主啊，能够来祝福许多的弟兄姐妹。主，谢谢主，主啊，你继续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